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近100名国会议员敦促司法部长加兰德调查司法部涉嫌针对亚洲人进行种族定性的行为。这个由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刘云平提议的行动，得到国会参众两院近100多名的议员的支持。他们在星期四向司法部长加兰德递交的一封信中写到，种族定性既非法又会腐蚀我们的民主，这种歧视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议员表示，种族定性作为一种错误观念，亦即亚裔不知何故不忠诚，仍然在李文和、陈雪莉、翟晓星和胡安明等人的间谍指控中上演。他们要求司法部对一错再错地针对亚裔美国人的间谍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时任司法部长林奇在2016年强制执行的部门范围内的隐性偏见培训进行更新。2016年6月27号在国会议员和公众向司法部长林奇表达了对种族定性的强烈担忧之后，司法部宣布在该部全面实施隐性偏见培训。议员在信中写道，该培训旨在应对针对亚裔美国科学家和教授的一些备受瞩目的间谍指控案件，但所有指控都被撤销。继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外委会各自通过了抗衡中国的法案之后，众议院里面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星期四7月29号提出了他们自己对抗中国威胁的法案文本，其中包括禁止联邦雇员去中国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之类的提案。同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对业界代表说，佩洛西可能会将众议院各个委员会起草的一系列旨在对抗中国的法案纳入他自己的方案，以便与参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由众议院保守派共和党人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对抗共产主义中国法案，该委员会说，这个是本届国会提出的打击中国威胁的最严肃和最全面的努力。这个近300页长的法案是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杨联决发起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反制提案。该法原名为无尽边疆法，自这个法案推出以来，众议院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一直都对他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他昂贵而且无效。该法案推出以来亦都不断发生改变。台湾派驻香港办事处最后一位官员因为签证到期之后没办法获得港府的延续，而被迫于星期五7月30号离开香港飞返台湾。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表示，已经为最坏的状况准备妥当。星期五乘搭飞机返回台湾的台湾驻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最后一位派驻官员是经济组组长魏柏嘉。台湾驻港办事处原本有8位派驻官员，但是今年6月已经有7个人因为签证到期没办法获得签证而返回台湾，这令到魏柏嘉当时成为台湾驻港办事处唯一一位派驻的官员。魏柏嘉返台之后，台湾驻港办事处目前由香港当地雇员维持运作。近年来，香港多次爆发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而台湾朝野对港人的正当诉求公开表示声援和支持，不但只引起北京的不满，亦都导致台港关系急剧恶化。同时，台湾驻港官员签证到期前申请延签，因拒绝签署港府提供的所谓一中承诺书而遭到刁难，甚至是直接拒签。香港警方星期五7月30号宣布，将对近日一间商场大型幕电视直播奥运颁奖典礼时，有香港人对演奏中国国歌发出嘘声一事进行调查。香港多间传媒报道说，警方已经因此拘捕了一名40岁的男人。 这个星期一7月26号，香港剑击选手张家朗在东京奥运比赛中夺得花剑个人赛金牌，这个亦都是香港选手过去25年来在奥运会上赢得的首枚金牌。九龙观塘 ABM 商场透过大型幕电视播放比赛实况和随后的颁奖典礼，但是当颁奖典礼上演奏中国国歌时，当时在场的100多名观众当中有人发出嘘声，有人高呼我们是香港的口号，还有人挥舞起港英旗帜。拜登政府对古巴国家警察部队及其两名领导人实施了制裁，岛国古巴最近发生了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抗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7月30号在白宫会晤古巴裔美国人领袖之前说，接住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制裁，除非古巴有一些重大变化，而我不预计会出现这种变化。拜登还说，他已经指示财政部和国务院在一个月之内向他报告怎样允许美国人向古巴人汇款。美国官员说，行政当局正在制定怎样允许汇款而不被古巴政府从中受益的办法。星期五较早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古巴的最新制裁措施。财政部说，这些措施是对压制7月11号开始的古巴和平民主抗议行动的回应。在7月11号那个星期日，成千上万古巴人走上街头，这个是几十年来古巴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星期五7月3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中国政府最近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美国投资者带来新的风险，美国证监会将会修改有关涉及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信息披露规则，更好地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最近中国监管当局加紧针对申请到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进行各种审查，例如数据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这些审查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不单止对中国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亦都为美国投资者造成新的风险。面对中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严峻局面，美国证监会已经停止处理中国公司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 IPO 和其他证券销售的注册申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 3.com， 串法是 d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国安法移民潮导致中小学流失约15000名学生，家长指移民可以避免子女被洗脑。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再次出现移民潮。据统计，今年头五个月申请批核移民相关的良民证超过15000宗，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总人次的一半。据教育局统计显示，截至到去年十月，中小学一年内流失了超过15000名学生。中学校长会呼吁香港政府认真聆听港人心声，了解港人移民的原因，制定政策挽回港人信心，避免人才流失。有移民英国的香港人表示， 不希望下一代在國安法之下接受洗腦教育，必須忍痛離開香港，形容情況有如政治走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桂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之后，引发新一波移民潮，导致中小学生大幅流失，对教育界的影响值得关注。据统计，今年头五个月，香港警务处接获15707宗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书，俗称良民证，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总数29251宗的54%。其中今年头五个月呈现上升趋势，以单月计算，今年三月起申请宗数重回2019年下半年的高峰，五月更加达到3923宗，是近四年半以来的新高纪录。据网媒香港01七月初的报道引述移民专家分析，申请良民证属于移民筹备工作的最后一环，成功拿到相关证明就可以拉行李上飞机。近几个月的移民查询较前两年再增加3-4成，相信同不少国家相继降低移民门槛有关。估计除了社会气氛之外，不少家庭是趁暑假之前办理好移民手续，目标是为赶及开学。据香港明报星期一，即是7月26号头版报道，据教育局统计显示，截至到去年10月，中小学一年内流失大约15400名学生。据该报按局方最近公布的2020-21年度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数字推算，小学三年来首次出现学生净流失，跌幅大约 1.6%。中学流失率更加扩大至到 2.84%。以往学生流失集中在高中，情况在去年蔓延到小学，小一以外每级都有学生流失。同丈夫大同现年九岁就读小学三年级的仔，今年六月移民英国的 Dorothy 在英国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他们去年年底已经留意到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局势的急速恶化，以往在中国才会出现的以言入罪等情况，现在在香港也会发生，他们特别担心个仔的教育问题，因此有意移民。Dorothy 表示，虽然学校在今年9月新学年才正式实施国安教育相关的课程，不过他留意到小学的课本已经渗透了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价值观，着重宣扬主权移交之后中国各方面的成就，但是负面的问题例如毒奶粉等等完全没有提及，他认为这方面是要靠家长做持平的教育。
好重视咧，就系点样咧？系将嗰个譬如介绍回归之后嘅香港，佢哋咧会 focus 咧系介绍咧大陆嘅点样好。咁其他嘅嘢咧，佢就系一两句嘅啫。最主要系有啲咩成就啦，吓卫星啊，嫦娥一号啊咁样，佢全部系讲呢一面噶。但系具体嘅情况佢全唔讲嘅，其他嘢譬如三聚氰胺啊。那些全部都没有包括、啊、所以这方面的教育就要当我们做家长看到他们讲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家长来做一个平衡，就要将现实的情况同一时间来教育我的小朋友咯、我没可能是只是单一向地来介绍给他们，因为这样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来的嘛、所以这方面就是靠家长来做。
Dorothy 估计今年9月新学年正式实施的国安教育会加强宣扬中国的正面形象，他相信对有良知的教师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嚟紧嘅9月份嗰个新的课程入面会不会加入新的？我绝对相信是啊，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他们正正就是觉得2019年的学生不听话上街 就是因為教育上面出現了問題嘛，咁所以佢哋會更加加強喺呢一方面，所以老師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即係有良知嘅老師係一定唔想咁樣做，因為呢個係完全違背一個常情喺度嘅，亦都唔真實，呢個根本係一個虛假嘅一個信息喺度，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我哋唔想。是我哋其實係睇到，亦都係喺度預測到、預計到，佢一定會咁樣做。咁點？我哋冇可能俾小朋友咁樣做。
Dorothy 表示，佢同丈夫都唔想俾個仔繼續留喺香港接受國安教育，學習一啲單向而且不盡不實嘅有關中國嘅資訊。
如果將來我想象自己喺繼續留喺香港，即係佢哋一方面繼續喺度灌輸大陸嘅價值，然之後完全一口絕口不提大陸嘅真實嘅一面嚇。嗰啲人，譬如好似最簡單嘅，佢話中央話啊，北京話咧，依家中國咧係冇貧窮人口，咁係咪啊？喺佢嘅數字上冇貧窮嘅人口，但實情上面中國嘅貧窮嘅人口係非常之龐大，即係呢啲事實係小朋友係冇辦法睇到。
Dorothy 表示，如果将来在屋企教育个仔有关中国的另外一面，提及一些中国的负面资讯，他担心个仔在学校不小心同其他同学或者老师提及这些同国安教育相反的内容，可能会被举报。
咁将来我哋去教育，如果我哋留在香港，我哋教育小朋友嗰阵时，我哋将真实的呢一面同佢讲嗰时候，但佢翻到学校，佢唔可以同老师讲，唔可以同学生讲，因为国安法底下某一个人笃下灰嘅话，就可能踩到佢个红线嘅，冇人会知嘅。而且呢一种嘅唔系话我哋做家长嘅一个心入边嘅自我嘅恐慌，而你睇到佢对待香港。其實他對待香港仲差過他對大陸自己內地的那個情況，所以你冇得不去擔憂呢樣嘢噶。
記者問及今時今日的香港在國安法加上疫情限聚令之下，市民不能夠再走上街頭示威反國安教育，家長們是不是因此唯有更加堅定地用腳出走，帶同子女移民？Dorothy 表示認同，他們一家其實都不想離開香港，離開自己的根，但是因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的局面急速惡化，令到很多家長必須帶同子女離開香港，不希望下一代在國安法之下接受洗腦教育。他形容這個情況有如政治走難，他們亦都會盡力讓各國了解近年這麼多香港人要走難的原因。
我哋形容我哋自己呢一班人叫咩咧？就叫政治走難嚇，政治難民，即係未必喺政治上面有一個實質嘅迫害落到喺你嘅身上面，但係你睇到喺將來，一係落喺你小朋友身上面，小朋友嘅身上面嗰種政治係咩？就係洗腦，灌輸佢嘅一個單一嘅，而且係一個謊言嘅一個價值觀喺度。咁呢個就係我哋全部都。不想要的，你講起咧係國民教育，我記得是2014年嗰陣時候之後的散運，嗰陣時候其實嗰陣時小朋友很小個㗎，咁我哋都有帶佢去，正正要同佢講，就是我哋係拒絕一個洗腦的教育。
现年16岁，下个学年升读中学5年级的学生组织中学时政发言人 Michael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有两个同班同学在过去一年已经移民离开香港，相信疫情放缓，各国通关之后，移民的同学会越来越多。他都认同家长带同子女移民是为了让子女有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不需要被国安维稳教材洗脑。
都可以見到喺而家即係國安壓境，然之後用各式各樣嘅維穩教材去控制學生移民嘅時候，咁其實香港呢一個嘅社會，的而且確係唔係一個適合學習嘅地方，因為你當中嗰一個嘅學術自由已經係失去咗啊嘛。咁其實亦都係能夠了解到呢一啲嘅父母為咗俾佢哋子女有更加好嘅環境去選擇移民外國啦。
至於大批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小學生移民外國之後，香港人口出現的年齡斷層， Michael 估計疫情過後很快就會被每日150個的中國大陸單程證新移民人口取代，香港亦都會逐漸變成中國其中一個普通的城市。
過去即係每一日都有150個單程證落嚟香港嘅時候，咁其實我啊相信呢個短程都會好快被填滿嘅。咁到時候呢一即係香港咪會變成係新移民嘅香港，又或者變成係充斥住共產黨者嘅香港咯。咁反對嘅言論，又或者係黃絲反政府嘅人士越走越多嘅時候，咁當中呢一個嘅拉闢，呢一個嘅斷層。由呢一班人士去填滿嘅時候，喺一個選舉入邊，其實都會係即係一班人係佔優勢咯。
Michael 表示，選擇移民抑或留喺香港，佢認為最重要係邊度可以做到更多事情，去守護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同埋獨特嘅語言文化。Michael 又表示，作為一個學生組織，佢哋成立嘅初心就係希望留喺香港講真話。
即系我哋喺做一个学生组织嘅时候，我哋嘅初心系希望令到喺而家呢一个充满住狡猾嘅社会，即系好多维稳嘅言语，好多净系显示共产党好嘅一面嘅一啲言语，又或者系教材喺学界出现，无论系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好，我哋希望呢一个社会能够继续有一群嘅学生系保持讲真话。是不會去惧怕这个强权的打压，继续去帮学生去发声，继续去将真实的历史，继续去将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如实地呈现给学生看。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艦率領的航母打擊群正在駛往南中國海，並在東亞展開海軍活動，此舉無疑會影響到正在惡化的中英關係。英國此時此刻向印太，尤其是南中國海進行這樣的部署，有什麼的戰略考量呢？熟悉內情的英國專家都表示，英國這樣做並不只是為了響應美國的號召，而是有其自身更為深層的戰略謀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7月26日星期一，由英國皇家海軍的旗艦航空母艦伊麗莎白女王號率領的多國航母打擊群，在孟加拉灣完成了同印度海軍進行的為期三日的演習之後，首次進入有爭議的南中國海。這個將會是英國軍艦繼2018年8月31日海神之子號船奧運輸立是進入中國聲稱的為西沙群島的帕拉塞爾群島海域之後，第二次進入南中國海。該航母打擊群自今年5月開始，是向印度太平洋地區為期28星期、跨越 2.6 萬海里的部署，同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印太地區的40個國家進行了70多次的接觸以及演習。除了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之外，這個戰鬥群還包括6艘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隻、1艘英國皇家海軍核潛艇、美國海軍驅逐艦沙利文兄弟，以及1艘荷蘭護衛艦，以及輔助性的艦船。戰鬥群還裝備了18架 F-35B 短距離的起飛以及垂直降落的隱形戰鬥機，其中10架是來自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式代號名為是福蒂斯行動的這次部署，除了是穿行南中國海以外，還將會與美國、澳大利亞、法國、日本、新西蘭以及南韓等國家在菲律賓海舉行一系列的演習，包括在10月返航的時候參加英、澳、馬來西亞、新西蘭以及新加坡的五國防衛安排50週年的演習。英國首相約翰遜5月21日在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啟航的時候，對英格蘭南部珀茨茅斯海軍基地登上這艘航母的時候，對媒體表示，我們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顯然就是要向我們在中國的朋友表明，我們相信海洋國際法，我們將以一種自信而不是對抗的方式來證明這一點。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著有《红旗警讯》、《习近平执政的中国为何陷入危机》的一书的乔治·马格勒斯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英国进行了这次部署的目的之一，就是确实是支持美国在亚洲和南中国海的存在，以及是支持倾向自由的民主国家反对更加好斗以及雄心勃勃的中国外交政策的立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中国南海研究院院士吴士全的文章，说英国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不过分析人士说，这个航母打击群穿越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并不单止是中国所讲的向美国递交投名状这么简单。英国的防卫问题专家认为，对于英国来讲，这次部署行动有他们的自身战略的考虑。英国退役海军少将佩里在星期三在英国的智库地缘战略理事会举行的一个在线研讨会上表示，应该强调的就是当前的这个部署是很久之前计划的，但是它正在演变成一个全球化英国的表述，就好像现任政府所表达的这样。他说这个反映了这样一种的看法，即是海洋本质上相当于实体的万维网，如果你不下海，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全球化，你就没有跟你们的盟友、合作伙伴、你的投资或者你的利益进行接触，无论他们在哪一道。马格勒斯亦都认为这个是约翰逊政府全球化英国战略的一部分。他通过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英国脱欧之后，约翰逊政府用全球化英国来描述这个国家存在的理由。他说他是热衷于对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的利益发表一些声明。在亚洲，他还在考虑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中国分析人士真是将英国的这个意图称之为是对以往帝国荣光的念念不忘。吴世全在《环球时报》的这篇评论文章当中就说，英国的所谓南海新政其实就是想重温殖民旧梦。他的文章提到，一个多世纪前的不列颠曾经是一个统治住全球海洋以及覆盖世界四分之一面积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广播公司的资深记者《中国的发明与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的一书的作者比尔海顿在一篇文章当中说，随着英国领导的航母打击群穿越南中国海的时候，今后几个星期借用《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帝国反击战》的这类新闻的标题可能会大量地出现。在福克兰群岛战争当中，有个出色表现并且担任过格洛斯特号的驱逐舰舰长佩里将军表示，英国早已经放弃了昔日的帝国，但是他说这次部署在某些方面亦都是为了强化所谓的英语圈，加强英国和印太地区港英语国家之间的联系。他说，虽然我们已经是放弃了我们的帝国，但是这个部署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是回归英语圈的一个表达。我们是讲英语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联系，还有那些坐落于他们的边缘，譬如是马来西亚、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是日本。地缘战略理事会的研究部负责人詹姆斯·罗杰斯指出，英国今年3月公布的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以及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明确了向印太地区倾斜的外交以及军事战略方针。而英国进行这次的部署的原因之一，就是向印太倾斜战略在视觉上的一种体验。罗杰斯在有关英国这次部署的在线研讨会上就表示，向印太地区倾斜的想法是接受印度太平洋现时的世界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重心，因此英国作为一个国际的行为者需要参与这个关键的地区当中。这位专家还认为，这次部署亦都是为了显示英国的军事能力。罗杰斯说，除了美国，还有是哪一个有能力在世界另一边部署装备有第五代的战斗机的如此庞大的航母打击群，并且令到它是留在战区和盟友以及伙伴进行持续几个月的作业。在他看来，在英国考虑他们以印太地区的未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2017年尾服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亦是2019年末底服役的同级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军舰，每艘的航母可以搭载40架各种的飞机。 專門研究地緣政治以及英國戰略政策的羅傑斯說，除了展示英國的軍力之外，這次的部署亦都是為了發展、展示以及實現英國的領導力，並且同21世紀最重要的海上強國一同運作的能力，無論是歐洲以及大西洋或是太平洋。他說這些國家都歡迎英國的到來，這次部署期間和多個國家進行海上的演習，亦都是為了確保各個海軍之間的大程度的互相操作性，並且為區域穩定作出貢獻。羅傑斯提到，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以展示英國在一個更加動盪以及經濟的時代的地緣戰略的影響的範圍，而壓制所聲稱的地緣政治修正主義，在南中國海考慮採取對堆的行動。這一點亦都反映在英國的綜合評估的報告當中。該個報告的誓言是要重新塑造英國在包括南中國海在內的廣闊印太地區的影響力。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在7月20日在東京和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舉行的會談之後宣布，在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打擊群今年9月訪問日本之後，英國將會在印太區域永久性地部署兩艘的軍艦。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就好像美國總統拜登將美中之間的較量視為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一樣。英国海军的退役海军少将佩里亦都将英国的这次部署视为是这种较量的一部分。佩里将军说，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讲，他们希望确保专制国家不会关闭并且控制欧亚大陆周围的海域。我们在这个的航母打击群当中看到的，就是面对着中国的冒险主义以及扩张主义，将会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及政治意义是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郑州洪灾伤亡惨重，河南其他地区仍然一片汪洋，天灾人祸争论不休，引发重大舆情。但是救灾一线却始终不见到中央大员的身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做出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指示之后，一直都在西藏去考察。而总理李克强隔空部署救灾措施之后，亦都罕见地对河南保持距离和沉默。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不需要对比拜登亲赴迈阿密流塌现场以及默克尔亲临水灾一线，有网民就贴出了江珠胡温等前中共官员亲临一线指导救灾的照片，就足以凸显了习近平政府的反常和诡异。是河南灾情无足轻重，不值得中央大员亲临吗？定是习近平更加务实，不肖于做亲民骚呢？定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政府另有其他的隐情呢？中南中国杂志主编陈辉德认为，习近平舍弃河南前赴西藏，实质因为在红色基因的心态之下，他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毛泽东的高度，不用去亲临灾区。另外，习近平心中自有主次排序，在这个排序当中，人民群众的利益排第几尚不明确，但无疑他的权力一定是排在第一的。陈辉德说，
我想其实习近平的主次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的第一位就是他的权位，其他的都等而下之，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等等，那只是 挂在口头上的东西。
他说，我想习近平的主次还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的第一位就是他的权位，其他都是等而下之，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东西，实际上在习近平的心中第二第三都排不上。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过去众多灾害事件，他的行动就表明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少东家的心态，他的口头经常提到所谓的红色基因，在他看来理所当然，天下就是属于有红色基因的家庭。他的身份和其他的高级管家温家宝、朱镕基等等必然是不同的，与必须事必躬亲去灾难现场做骚的这些人是根本不同的。 佢唔認為自己要去做呢一種 show， 況且佢覺得去咗對佢嘅聲譽增加唔到幾多分，而且之前已經發生過好多個大災難，例如武漢嘅疫情爆發，例如去年嘅大洪水，佢都冇及時去現場嘅。結果佢照樣做佢嘅一尊。既然佢過去都唔去，佢而家點解仲要去表現呢？再講，佢認為而家已經係毛澤東嘅皇帝派頭啦，完全唔需要靠自己第一時間出現喺災區去撈取政治資本。諗諗當年毛澤東時代嘅地震，亦都冇令到毛澤東動半點心思去災區現場，仲係俾周恩來去咗。所以睇嚟，習近平係亦步亦趨地追隨毛澤東嘅腳步，災民嘅生命佢諗都唔諗，只係諗黨內係咪拎嚟做文章啦。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分析，習近平並唔係真正關心人民群眾，佢只係關心佢嘅權力地位同埋政治安全。因此，習近平親民 show 並唔係為咗親民，而係為咗保權。佢呢一次遠赴西藏，好可能係為咗2022年二十大嘅人事佈局做考察。这个是关乎他的权力。
建立独裁体制呢，他个人无形中啊，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全国人民和全党的对立面。因为专制啊，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不好。
王君濤话，建立独裁体制，他个人无形中就将自己置于一个全国人民和全党的对立面。因为专制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不好，独裁是他個人在共產黨裏面和其他人關係不好，所以他的政治安全很重要。這樣我們就順著灰德先生的思路想了，什麼事如果假如他的政治安全和權威都這麼重要，什麼事在西藏令到他覺得很重要呢？我覺得就是二十大了。因為我們不妨做一個推測，在二十大之前習近平要解決什麼問題呢？政治路線思想怎樣講就怎樣講，人事問題。所以我覺得習近平現在應該有一個很緊張的時間表在考察人事。因為我們知道按照中共的慣例，二十大的人事其實在前一年2022年開二十大，2021年人事佈局應當在秋季就評出來了。所以現在習近平有一個很緊迫的時間表，軍隊要考察，地方要考察，廁所不廁所是一個順便的親民 show。 你看他不做親民 show 啦，他還是去西藏做親民 show， 隔住很遠的，我們都不知道哪裡搞的一批群眾演員之類的。他亦都表現得好像得到人民的衷心愛戴，他做這個 show， 他最點解要去那裡呢？他的親民 show 並不是要做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的嗎？而是要做在保權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有一個猜測，就是二十大的人事佈局他有重要幹部在那裡考察。陳夫德評論，習近平不願意亦都不敢去放權，造成極權體制弊端會延長決策時間，在突發事件時候尤為嚴重。去年的武漢疫情和今年的鄭州洪災都是例子和教訓。從這個角度來看，災情是天災還是人禍，個中責任難以定性。
目前中國的態勢就是大家都不多說話，不主動的攬事，不願意負責，把所有的问题和决策都一层一层的推上去，最终推到习近平，看他的笑话。
陈辉德话，目前中国的趋势就是大家都不敢多讲嘢，不主动去搞事，不愿意去负责，将所有的问题和决策都一层一层地推上去，最终就推到去习近平，看他的笑话。习近平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又不愿意亦都不敢真正地放权，所以决策的时间链条就必然拉得好长好长啦。呢一个趋势必然会造成冇办法应付突发灾难同埋事变。呢次水灾同埋去年武汉疫情嘅爆发喺好多细节上有相当相似之处，都系一开始就封锁消息，后嚟又封锁现场。事发之初，冇人敢拍板，冇人敢负责，层层上报，等待上峰嘅指令。郑州当局在21号凌晨1点发出通告，话常庄水库为咗缓解防汛压力，早在7月20号早上10点半就开始泄洪。既然早上10点半就开始泄洪，点解官方要等到14个钟头之后，在大量惨祸已经发生之后再公布泄洪通知呢？而且更怪的是，人民日报亦都等到20号晚上10点半先至引述郑州中茅县防汛抗洪指挥部的通知，话将会在20号晚上泄洪。 请相关地区干部群众做好准备，已经事过境迁了。所以郑州洪水与常庄水库泄洪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个问题。关于中共对于郑州水灾是天灾还是人祸的定性，王君涛预计不单止中共会将它定性为天灾，而且还会利用这个天灾去唱赞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我基本上认为呢，中共会定义为是天灾，百年千年甚至五千年。对，但是第二呢，他接着在这个之后，他会又定为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
王君涛话：我基本上认为中共会定义为天灾，百年、千年甚至五千年，但是第二他接住就之后会定义为我们取得伟大胜利。其实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候，我就讲过，中共有一个能够将丧事扮成喜事，将灾难在人民面前打扮成救星的能力。刚刚这个水灾过去了，再给予大众发一些东西，再搞一些假群众对他表示感谢，伟大的党。我们知道京台地震之后还有个唐山地震，唐山地震之后还有汶川地震，中共一直在延续这样的悲剧，而且每一次都重复一遍。关键郑州街头老百姓在左栏外回话：不要抹黑我们，抹黑谁啊？报道一下习近平，报道一下共产党对你们造成的危害，在保护着你们。有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当然都可能是化妆的，但是以后都他可以出动化妆的人来歌颂习近平的。习近平去的时候，可能万人空巷来到感谢习近平这个大救星，在五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当中将我们救过来。不单止不是人祸，相反习近平会说这场灾难考验了我们伟大的党，百年的党经受考验，当然人民就会说证明了我们伟大的习近平主席真是爹亲娘亲不如习主席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外交与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写信给白宫，要求美国总统拜登采取更多的行动去彻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议员指责北京当局拒绝配合国际调查的做法，增加了病毒溯源工作的难度。议员仲强调，病毒溯源是为了降低类似大流行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联德斯参议员以及首席共和党人尼斯参议员在7月27号在联名信当中表示，中国拒绝配合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起源的调查，还是对中国科学家以及医护人员下达封口令，以及是持续不断地对这个大流行病进行混淆视听，以及传播假信息，这个都在世界范围里面对病毒溯源构成的严重困难。签署联名信的还包括有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沃纳参议员，以及是副主席鲁比奥参议员。议员在信里面要求行政部门采取下列三大的具体行动，指示情报部门持续优先对新冠病毒起源问题进行彻底全面的调查，直到美国得出一个具可信和的结论，与盟友以及伙伴合作，使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以及工具向北京施压，要求北京允许在中国境内展开透明的签证调查，以及是对现有的以及是以前的美国政府支持或者赞助与中国展开合作的项目进行彻底的调查，包括功能增益、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以及其他的两用性质的研究领域。他们是已经准备好两党合作的方式，和行政部门共同就这些重要的问题寻找答案。议员在信里面的重话，我们是期望着这场大流行起源的调查努力，以及是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美国情报界目前正在就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问题进行调查。拜登总统在今年5月要求情报单位在新冠溯源问题上面加倍努力收集以及分析相关的资讯，并且要求在90日之内向白宫提交报告。距离情报部门的90日期限还有不到一个月，只剩下28日的时间。上个星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谈话的时候表示，情报部门是这个时候无法提出确定的结论，说明疫情是源于实验室事故，还是源自于感染动物以及人类问题之间的传言传播。 白人士话：我哋已经系非常之努力喺度进行调查，仍然系唔系学术嘅问题。我嘅意思就系、是、呢、这个影响嘅唔单止系对世界各地数十万、数百万受影响嘅人，仲有唔理系对美国还是系世界其他地方。当我哋系想到未来如何避免呢种规模嘅大流行病危机发生嘅时候，都系有影响。白人士补充话：两个现实情况就系、是、中国政府一直系冇公开透明。冇在世卫组织一开始的调查当中完全配合，他们最近还表示拒绝在新一轮的调查当中合作，这个是非常之令人遗憾。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7月16号向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提议，要求再派专家组前往中国展开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其中包括对武汉实验室以及在海鲜市场的调查。该个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对调查采取透明的态度。7月22号，中国政府拒绝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的计划。他说，我们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就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就在同一日，美国政府作出反应。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表示，美国对于中国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二阶段的新冠溯源调查感到失望，并且说中国的立场是不负责任以及是危险。而在隔一日7月23号，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的国家一起合作调查导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源头。世卫组织发言人冈萨雷洪奇表示，病毒溯源和政治是无关，与相关的指责亦都无关。病原体如何进入人类群体，以及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尝试了解的要求。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各国确实是有责任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共同努力，并且和世卫组织合作。众议院共和党人预计下个星期将会公布有关新冠病毒起源报告的更新版。在去年的9月底，由于共和党人组成的以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众议员为首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去年公布了一份长达90页的报告，内容详细描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爆发过程、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以及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之后的处置。根据了解，这份报告将会在下个星期提出更新的内容，当中将会包括更多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调查发展。与此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推进了一项法案，目标是响到改善全球卫生以及对大流行病的防范，并且加强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两党领袖梅连德斯参议员以及是李斯参议员率领的其他两党成员撰写的《国际大流行病防范与新冠疫情应对法》草案将会协助美国制定针对大流行病的完整预防以及应对的策略，强化美国和伙伴合作共同结束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疫情，提升国会对美国外国的援助的监督力度，以及是呼吁行政部门对全球疫苗分配提出详细的政策。法案主要提案人李斯参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的立法将会有助于识别以及弥合全球卫生安全方面容易构成我们疫情破口的差距，改善美国全球卫生外交以及援助努力的协调工作，建立有效和透明的国际预警系统，并且创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基金，推动全球卫生安全以及流行病预防以及是准备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兼国务委员王毅在7月17号到20号期间对叙利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进行了正式访问的，就在王毅开启这次中东之行之前，他刚刚也访问过阿富汗周边的三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王毅这次两入中东，除了更好与中东伙伴合作来应对可能来自阿富汗的挑战之外，此行或许也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实力的宣示，中国希望成为给予中东带来秩序的崛起的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发自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军 隨著美軍計劃在8月31日前撤離阿富汗，中國對阿富汗更加複雜的安全形勢表示關注。紐約時報報道說，雖然阿富汗的這片狹長領土幾乎不會對中國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但是中國擔心阿富汗秩序的崩潰可能會蔓延到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內的其他鄰國。在王毅的中東之行当中，阿富汗局势似乎就成为了他议程上面的当务之急。在和塔吉克斯坦外长穆克里丁会面之后，王毅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两国当务之急是协调应对阿富汗局势演变，稳定塔亚边境，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域外势力在中亚兴风作浪。王毅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会晤之中，亦都谈到了阿富汗的问题。有分析认为，中国担心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或者会令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到新疆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因此北京就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加强联系，以预防这个情况的发生。今年五月的时候，王毅亦都曾经在中国加中亚五国外长会晤之中表示，望和中亚国家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王毅在结束对中亚三国的访问之后，继续西行，似乎亦都有对阿富汗局势的考量。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尼古拉斯·克拉斯说，阿富汗是一个战略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的焦点，是恐怖组织威胁中国的潜在地点，亦是一个拥有大量稀土资源的国家。在继续将中东融入一带一路的同时，和中亚以及中东伙伴合作应对可能来自阿富汗的挑战，符合中国的利益。王毅的这次中东行亦都是他近几个月以来第二次访问中东，他在今年三月曾经访问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和阿曼，并且创下了中国外长一次访问最多中东国家的纪录。当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此举旨在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在近日的一篇评论文章之中说，这些是继今年三月王毅访问海湾六国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中东外交行动。通过这两次的密集出访，今年中国高层外交实际已经实现对中东主要国家的全覆盖。王毅二度出访的无疑有助贸易的因素。中国在2020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约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该地区。麦吉尔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布赖宁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来自中东。中国是希望改善和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克拉斯就表示，中国正是谨慎而明智地通过贸易进入中东的事务，并且寻求建立一个向东看、向太平洋，而不是向西和向北看、向欧洲和美国的地区秩序。中国外长此行的首站是叙利亚，而就在王毅到访之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首都大马士革宣誓就职，开启了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英国《卫报》在星期三的一篇报道之中说，重建叙利亚一直是他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计划的核心，而目前在战争之中一直保持较少介入的中国抽到了机会。中国在战后叙利亚问题上面的做法，似乎和在中东其他地区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做法如出一辙，就依靠投资换取当地准入和全球的覆盖。王毅此行的另外两个目的地是埃尔及利亚和埃及，中国和他们有着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克拉斯对美国之音说，和西方国家一样，北京在中东是一个务实的角色，他更加喜欢和那些强大的国家合作，因为这类国家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口和领土，而 以防止威胁全球安全和贸易混乱。中国在重塑国际秩序以适应它以欧亚为中心的全球体系的愿景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和西方的竞争当中成为全世界威权国家的外国的庇护者。他又接著說，阿爾及利亞和埃及是通過一個正是崛起的全球大國的視角來到看待中國的，這個大國有很多錢可以用來擴大影響力，而且不會提出太多令人不安的人權問題，而中國亦都不會要求改變阿爾及利亞和埃及國家的行為。王毅還在埃及阿拉曼和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蓋特會面，兩個人討論了國際及地區的問題，並且發表了聯合聲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東中心訪米研究員巴頓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是在試圖提升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他說雖然並沒有特別提到新疆和維吾爾族，但是大眾普遍認為阿拉伯國家和中國不會干涉彼此的內政，亦都不會質疑他們的行動。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說，王毅結束訪問之後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中東之行目的是推動落實習近平主席和三國元首達成的重要的共識，增進友好，加強互信，深化合作，促進地區和平穩定，推動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中國已經與阿爾及利亞以及埃及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的文件。王毅在與阿爾及利亞總統特本會晤的時候，兩個人提到了一帶一路框架之下的合作。特本還表示將會一直支持中國，並且期待中國在國際事務以及地區和平穩定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此外，中國還表示將會繼續向阿爾及利亞提供新冠疫苗，幫助阿爾及利亞應對新冠疫情。根據中國外交部在新聞稿，埃及總統塞西表示，埃及支持一帶一路的倡議，希望與中國進一步開展基礎設施和高新科技等的領域合作，成為中國企業進入中東和非洲的重要門戶。此外，埃及毫不動搖地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堅定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穩定的努力，堅定支持中方打擊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亦都向王毅表達了對方希望加入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他還稱將會在台灣、香港和新疆等問題上面無條件支持中國。中東問題專家布賴寧說，中國好像其他國家一樣，正是利用貿易、武器出口甚至疫苗外交來到影響中東地區的國家，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影響力的增強，各國都不願意批評北京。伯頓博士亦都認為，中國正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來到增加它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中國不像美國這樣強調共同的價值觀、目標和夥伴關係，中國是在商業和疫情合作等溫和領域進行努力。他又說，拜登政府已經公開表示，希望重新審視奧巴馬提出的從中東轉向東亞的目標，如果實現這個目標，該地區將會處於真空狀態，屆時或者將會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來到填補。但他亦都提到，美國仍然不是幾有可能完全脫離中東，他認為美國在重新調整自己的策略，繼續與中國對抗。伯頓說，最近是以色列，最近是阿聯酋，這些國家發現自己受到了美國的壓力，不允許中國在經濟合作方面對它進行太多的投資，以免損害這些國家的國家安全。他對中國改善該地區關係的努力，旨在取代美國成為該地區的主導力量，這一點持懷疑的態度。他說，目前的努力是鞏固目前的良好關係，並且確保他們不會因為美國日益增長的競爭和壓力而惡化。以上是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知名民間企業河北大五龍木集團遭遇中共當局滅頂之災，他的創辦人、一向敢言的企業家孫大五7月28日被以尋釁滋事 妨害公務等八項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8年，罰款311萬元人民幣。同佢同案的19名公司員工亦都被判緩刑或1到12年不等的刑期，並處以罰款。佢的仔和兩個細佬分別被判處12年、12年同埋9年。律師透露，大五集團被處罰金3億余元，並被追繳14億元。外界一直嚴重關注先大五案的進展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